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强劲的音乐就知道我们要查考非常严肃的阿摩斯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2章6节到16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两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圣经准备好了没有呢？昨天那集上午呢，我们谈到施暴者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泯灭良心的人，他们剥削人权，不把人当人，把神的承载者也就是人看成物品，随意践踏生命。不过呢，今生是没有不能赦免的罪，你信不信呢？只要你认了罪，神会洗净你一切的罪孽。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是对的，因为他要彰显公义，但是他也是可以免了你的债，因为神有怜悯。在审判之前，先差遣不同的先知发出警告，给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上文我们谈到犹大人犯了什么罪呢？
背信弃义的罪，明知故犯的罪。他是神的选民，却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明知故犯，上帝就惩罚他们。
嗯，岂止他们明知故犯呢？犹大人背弃了西乃山的约，像你说的，跑去敬拜假神偶像，所以该受罚。好，梁安，我问问你，以色列人该不该受罚呢？
该。
该当何罪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以色列是谁的后裔呢？
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民族，
同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刚才你说该受罚，那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一样的，违背与神所立的盟约，背信弃义。那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多次的偏离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反而去拜了什么，比如金牛犊，拜偶像，这就是严重的玷污与神的圣约。他们其次呢，还有一些具体的行为，为了银子卖了义人，就用非常低的代价，比如一双鞋来买卖贫寒人等等。这样看，他们把人当商品来交易了，这就看到他们真的是欺压弱小，剥削穷人，在神的眼中这叫什么？行不义。
2章6节呢，有一个动词出现了两次，重复了两遍，卖了。不是生活困苦卖了我家的东西来还债，他们是为了一己私欲卖了正直的义人，就是把穷人给卖了。谈到鞋子呢，可以参考一节的经文，旧约圣经路德记4章7节，经文这么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确认任何交易，无论是属业或买卖，一方必须脱鞋给另外一方，以色列中都以此为证。所以鞋子呢是什么？是交易的凭证。我们推断当时社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用卑劣的手段迫使那些穷人把他们剩余的钱都交出来，或者霸占他们的土地，抢走他们田产的拥有权。所以我们不断强调，在当时那个稳定繁荣的背后呢，是很多有钱人在操控，他们滥用权力，像螃蟹那样横着走的，横行霸道。所以呢， 不是外邦人，现在我们讲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早就把神的律法抛诸脑后了，也忘了欺压穷人必然遭受神的惩罚，摩西律法通通都给忘记了，他们心中早已经没有了神。二章的七节经文说，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你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呢，亚比该？
头上蒙灰是古代近东文化中常与贫困、卑微、哀痛，比方说吊唁啊这些相关的，是穷人还有那些处在困窘中的人的一个外在的标志，就象征着弱势，隐喻着以色列人中的那些强者、那些权贵、那些富人对穷人的极端的剥削。他们不仅是掠夺穷人仅有的物质，比如说财富啊，他们的生计能力啊，甚至连穷人象征卑微身份的尊严也不放过，把它利用起来，成为一个践踏的对象。这就显示了一个深层次的恶，不仅是物质上的欺压，更是对弱势群体人格和尊严的漠视，反映出以色列那些权贵们离弃了神所要求的怜悯贫寒、维护卑微者的伦理准则。
经文说到的谦卑人呢，其实新译本的翻译呢，我觉得是更好的，翻译成困苦人。人性最大的弊病莫过于你过度无止境的贪婪，是吗？
是的，垂涎欲滴。以色列人就连人家穷人披麻蒙灰，人家这一点点的权益你都不给人家。哎呀，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实在是太自视了，太冷酷了。其实延伸一点，我还想到他为什么用这个垂涎欲滴，怎么这么夸张呢？好想吃到这个东西，这个口水流下来了，不自禁的垂涎欲滴了。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能够看到把穷人卖了当奴隶到底有没有尊重过生命呢？以色列人的行径呢，跟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有相同地方的。阿摩斯书一章六节，我们不是谈了吗？非利士人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个行径不都一样吗？根本没有尊重过神所创造的人类啊！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面的尘土当中，将卑微人的生路拨在一边。刚才我念的是吕正中的译本呢，更加贴近原文的，所以我们完全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好事。好，那么刚才我也引用了阿摩斯书一章六节，谈到非利士人的恶行啊，跟以色列人原来是有相同的。那你们觉得以色列人是不是在模仿外邦的败坏习俗呢？是不是呢？
是，
对，
这个人类的败坏都是表现都差不多。
对，肯定是的，因为刚才也说了，卖了穷人本质上跟你将掳掠的民交出去呢是一样的。第八节那里说，人所当的衣服还有喝受罚之人的酒，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行为会触怒到神的愤怒呢？亚比该，
刚才我们说了，他们是在模仿外邦人的这些败坏习俗，但是他们又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外邦的败坏的习俗，因为他们是拥有神的启示和盟约的标准的前提下，他们主动选择与外邦人相似的欺压的行为。外邦人的败坏体现在以强凌弱、道德沦丧等等。那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本应该活出公义怜悯的见证，那反而是效法外邦人那些对弱势群体的剥削的模式。这种明知过犯的罪比外邦人的无知之罪更严重，他们不是不知道上帝的要求，他们却主动背离，将盟约的特权变成放纵罪恶的资本。那么在这里经文提到说，人所当的衣服和受罚之人的酒，这个当就是抵押品，古代以色列律法中就是明确的规定不能拿穷人的当头作为过夜的制，意思就是说这些穷人白天这件外衣是穿在外面，那么晚上呢，他们是盖在身上当做御寒的被子的，如果他把衣服当做当头给你，你晚上你要还给他的。结果呢，这些人呢竟然无视律法，不仅是强取了穷人的抵押品，甚至还占为己有啊，甚至还在祭坛旁边铺着别人的那个衣服，显露出对穷人基本生存权的一个漠视。喝受罚之人的酒，那受罚之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债务啊，或者是因为过错啊被处罚啊，甚至沦为奴隶的人， 这些权贵们通过不义的审判或者是剥削，使穷人陷在困境里面，那他们却享受这些被罚之人所缴纳的酒，可能是债务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些权贵剥削所得的，本质上都是靠欺压弱势群体来获益，人的痛苦转化成自己享乐的享受。
嗯，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当中。
痛苦之下。
对，刚才亚比该也提到，我们可以引用《生命记》24章，日落的时候总要把抵押品还给他，让他用那件外衣盖着睡觉。当时人的外衣跟今天我们看衣服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来的，所以呢，就算他欠你债也需要还给他的。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2章8节经文，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听一下这节经文想要带出什么信息，你再读一遍好吗？
他们在各坛旁呼人所当的衣服握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嗯，有没有留意到在什么地方啊？
在各坛旁，在他们神的庙中。
嗯，他们神的庙中，这个庙里头祭拜的是谁呀？
耶和华神。
那为什么说他们的神庙呢？
那应该是他们拜偶像的所谓的神庙。
嗯，所谓的神庙。我们咀嚼一下阿摩斯他写作的手法，先知写作手法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咀嚼一下的。他们的庙里是一句非常讽刺的话的，那是巴利亚舍拉其他偶像的庙，不是耶和华的庙，尽管你们在那里进行混合的敬拜。什么意思呢？当时的人呢，特别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他们会在伯特利、但、吉甲这些地方设立丘坛进行混合敬拜。一方面我们会敬拜耶和华金牛犊，同时呢又会敬拜偶像，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现在呢罪加一等，真的哪来的胆子呢？你们竟然拿别人晚上御寒的衣服，然后在偶像面前铺着睡觉。有解经家甚至觉得呢，为什么睡觉呢？是跟庙祭行营的，所以真的是罪加一等啊。现在我在说，我们不是讲列国的罪行，是讲以色列人的罪行，他们公然藐视神的吩咐啊，不是耶和华的殿，再讲一遍，是他们的神庙。再说呢，喝酒可以吗？可以喝酒吗？祭司在会幕献祭时是不能够喝酒的。好，我们看了以色列人的罪行呢，我们说着都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能够这么悖逆呢？阿摩斯也是以色列人，你想想当他向自己的同胞宣告审判的神谕，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当然是痛心疾首，很失望，很难过。因为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责无旁贷的，就算你没有犯罪，也是有义务劝人归正的，所以呢，全体的百姓都要认罪悔改。我们再往下看9节到10节，神跟人的关系是很亲近的，理应是很亲近的。神回顾他对以色列哪些恩典呢？反过来说说，以色列人还给神什么呢？
从2章9到10节中呢，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用一个词语叫谆谆教诲。你看神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他对以色列的这些恩典，大能的恩典，比如啊，赶出强大的亚摩利人，领他们出埃及，甚至在旷野引导他们40年呀。
嗯，
哈，每天都有丰富的玛纳赐给他们，然后又赐给他们产业等等。神回顾对他们的引导，但是他们在领受了神这么大的拯救和恩典之后呢，忘恩负义，背离与神立的约，他又不持守对神的忠诚。刚才讲了，他已经去拜这些乱七八糟的偶像，甚至与外邦的女子行淫，做这样那样的这个不义，甚至还欺压那些穷人啊，收受贿赂啊等等，就看到他们真的非常的悖逆。
在他们的字典里呢，是没有知恩图报这个成语的，他们只有8个字，遗忘神恩，偏行己路啊。先知不断的勾起他们以往的回忆，9到10节都是以色列人被救赎的恩典来的。那个时候12个探子回来报告，哇，我们经过窥探的地方，那里是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见到的人都好高大，全部都是巨人呢。我们像什么？我们像蚱蜢啊。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经文出现什么植物呢？
香柏树和橡树。
香柏树还有橡树， 当年的那些人就像生长在黎巴嫩的香柏树，还有生长在巴山地区的橡树，又高大又坚固。十个探子的汇报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忘记了拥有无限全能的神。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神会亲自怎么做呢？怎么帮助以色列人呢？
救赎他们，神会胜过仇敌，把产业赐给以色列人啊！虽然亚摩利人是迦南地非常强盛的原住民，但是我们的神亲自帮助以色列人击败这强大的仇敌，并将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产业。
嗯，是的，神亲自把树上的果子都灭了，然后呢把树根绝了。神不容许罪恶滔天的亚摩利人伤害他的子民，神要保护到底。但是后面那节经文谈到一个数字，第十节，
四十年。
以色列人呢，神把你们全家从埃及领上来走了多少年？40年。你想想路程本来要那么长的吗？40年旷野生活，因为你们的列祖跟你们今天一模一样，三番四次背逆神，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所以走了40年的旷野生活。
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
你觉得神透过约珥传递什么警告跟教导，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跟启发呢？
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庄稼呀，无论是所有的受造物，就包括人嘛，真的是在耶和华的日子，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毁灭的结局。但是呢，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先知来呼喊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的，当悔改的时候赶紧悔改，以免等到最后真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就没有机会了。
不要让悔改的机会在你面前溜走，先知都已经情辞迫切地呼吁人要警醒，为什么你还要捂住耳朵呢？为什么你还要假装听不见呢？如果你真的继续麻木下去呢，那就只能承受自己今天种下的恶果。
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2:6-16。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呢，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经济看似非常的繁荣，有钱有势的人多着呢，但同样贪婪的人同样多着呢，他们连贫穷人仅有的东西都想要抢走，一边流着口水呢。对于贫寒人，大家都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有些人会公然施暴抢夺，但更多的是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只管家里门前雪，不就是无声的施暴吗？今天在我们身处的社会有没有看得到呢？我们来看一下11-12的经文，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11-12经文。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呐，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以色列的罪行呢还没讲完的，陆陆续续还有的。11节是平行句子的，子弟跟少年人平行，拿细耳人跟先知平行，意思是相互有关联的。那说明什么事情呢？为什么神要兴起先知跟拿细耳人呢？
神兴起先知本来就是要借着先知来教导他们怎样在地上生活，可以过一个不违背神诫命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且呢，借着先知又可以提醒他们要时刻的想到要遵守与神的约，如果是偏行己路的时候啊，犯罪的时候呢，又可以引导他们回转归向神，可以过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生活。兴起先知呢，是神对选民的慈爱和恩典，这是神主动兴起的。
阿摩斯也是包括在内的，让人看到慈爱的神，他可以直接灭绝悖逆的人，但是他不选择也不愿意这么做，他给人机会，显明他的忍耐，还有他是守约的神。为什么拿细耳人要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
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侍奉神的人，誓约里面有不可喝酒、不可接触死尸等等，这些来象征他们对神绝对的忠诚。但是你看这些以色列人竟然让拿西尔人喝酒，就是强迫他们违背神圣的誓约，破坏他们分别为圣的身份，本质上就是对神所设立的圣洁记号的一个践踏。
我们看到十二节呢，具体列出他们怎么带先知，怎么带拿细耳人。刚才亚比该说的，拿细耳人他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存在像什么呢？像神在道的黑暗当中设立的一盏活的灯塔，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的。好，我们仔细说一下，首先他们怎么带先知呢？
不允许先知说预言，这完全就是什么？不想听神的真理和管教。
我不想听你责备我的话，你闭嘴，你住口，拒绝听神的声音。明知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你拒绝先知，你就等同于拒绝神了。他们逼迫神的仆人封杀真理的声音，还用权柄命令先知住口，你闭口。后面我们看的经文七章十二节呢，会提到的亚玛谢恐吓阿摩斯不要用预言攻击以色列人，还要把他赶出去呢。所以他们拒绝光的照亮，
他们在这里就是拒绝真理，逃避责任。首先他们禁止这些先知说预言，就显示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也要拒绝神的管教。他们渴望宗教带来的是安慰，却厌恶真理带来的责备，本质上是用私欲来抵挡神的主权。另外他们是否定圣洁的，放纵私欲的，所以他们也强迫拿西尔人和他们一样来喝酒，反映出他们对分别为圣的轻慢。上帝要求选民成为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但是呢，他们却以放纵为乐，甚至逼迫坚守圣洁的人和他们同流合污，显示出以恶为善、以圣洁为愚拙的堕落的心态。另外他们是自定标准取代神权，他们就是压制这些先知，不让他们说话，不让他们传达神的言语，还破坏拿西尔人的誓约，就是废弃神的圣洁的要求，本质上就是将自己的私欲和世俗的标准置于神的法则之上，企图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定义信仰，最终就会导致对神的彻底的背离。
拿西尔人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他们是个人通过许愿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支派，什么立位支派呀，不是的，他是个人许愿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呢，神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就是最主要就是不喝酒，他包括葡萄酒也不能喝，葡萄制品等等的，因为发酵了也不可以，所以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神要求他们不能喝酒，而且拿西尔人也一直都不喝酒。现在呢，这些叛逆的以色列人偏偏给他们喝酒，喝了吗？喝了，肯定他们就骄傲。你看，神不让你们喝酒，但是呢，我叫你们喝酒，你就喝了，我是不是凌驾于神之上呢？
我比神更加的有权威，能够迫使你们喝酒，跟自己同流合污啊，
好像撒旦一样，
真的像撒旦一样，行径都像撒旦的。给他们喝酒是故意破坏他们神圣的许愿，迫使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堕落下去。你自己悖逆就算了，你还要把人拉下去那个深渊呢。所以两位刚才也说了，以色列人企图篡夺神的主权，自己去建立一套违反真理的道德体系啊。面对这群叛逆的子民，神用什么比喻宣告以色列人的将来呢？二章十三节怎么比喻呢？
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神说，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我要压你们。压你们就像什么呢？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就是好比一个装满禾捆的车，这个车已经很重了，压着那个下面的物过去的时候，你想想下面的物的遭遇是怎样的，就是我怎样来压你们的情景。
神就好像一辆牛车，车已经很重了，现在是牛车。反正呢，以色列人，你们住的地方就像禾捆那样被神压着，象征什么呢？神的审判呢，有不可抗拒性的。你面对一辆那么沉重的车，你怎么去阻挡呢？你是阻挡不了的。所以说以色列的罪呢，已经积累到一个极限，神的刑罚必然会临到。 看到审判的全面性还有毁灭性，不仅仅是压倒一个人一个个体，而是摧毁整个社会的结构，是吗？
是的，这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一点，并不是神压垮他们，是他们自己自身的罪把自己压垮的。因为他们的罪实在太多了，等于好像一个满载货物的车满载着他们自身的罪，结果就压垮了，甚至把地上一切的东西都给压垮斩碎了。
嗯，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弄一辆车来压死你的，是因为你的罪已经累积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程度，真的没有办法再容忍了。为何要压你们？因为你们像外邦国家那样三番四次犯罪，欺压贫穷的人，藐视神的律法。最后我们看几节经文，14节到16节经文当中有什么呢？快跑的、有力的、刚勇的、拿弓的、腿快的、骑马的，指的都是什么人呢？为什么那些看似很强大的人他们最终要逃跑呢？给今天的读者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呢？我们大家都来分享一下。亚比该，你先来说吧。
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不同类型的强者最终都要逃跑的一个场景，用对比的手法来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人眼中的强大也无法阻挡神的公义。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人，不管是快跑的、有力的、刚勇的、拿弓的、腿快的、骑马的，就是泛指这些以色列人中一切凭着自己能力自夸的群体。那么这些强者逃跑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似非常的强大，但是他们的强并不是建基在对神的信靠上，反而是因着自己的骄傲悖逆与神为敌。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蒙神赐下恩典，不管是救赎啊、赐地啊，刚才我们都说过神也兴起先知来引导他们，结果呢他们却用欺压、不义、抗拒真理来回报神。他们这个力量实际上成了作恶的资本。神的审判不看人的势力，只看人与神的关系。当人背离神，一切属世的能力在神的公义面前都会失去根基。正如经文里面所说的强者，不管他们有多么敏捷、多么勇猛，在神审判的时候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逃脱，因为他们所依赖的强不在于神里面。
神的子民，刚才亚比该说了三个字，凭自己。神的子民原来是没有神的，那怎么称为神的子民，神拣选的民族呢？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世俗的保障。这段经文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是敲响脑袋瓜的警钟。无论我们在地上拥有什么，都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跟救赎。唯有谦卑悔改，唯有顺服神的心意呢，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里面得到恩典跟怜悯。以为自己很厉害吗？那些快跑的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以为自己像一只螃蟹那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在神的眼底下根本没有办法存在的，压得死死的。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2章6节到16节，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3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跟随他。这时代都属于他，属于他。